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利未记的课程。在利未记第三部分，我们前面谈过了上帝对以色列人生活当中各式各样的要求，接下来在第21章、22章里头，对于祭司的部分有了对应的一些规范。各位如果还记得，在利未记的一开头第一部分处理献祭的部分，它的经文的结构是先处理一般百姓他们应该如何来献各式各样的祭，在献燔祭的时候是牛应该怎么处理，是羊应该怎么处理，等到所有的这些祭，不管是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每一个祭都规范完毕之后，接下来经文处理祭司在献各样的祭的时候，他们的责任是什么，他应该采取什么样子的步骤，在哪一个细节应该有什么样子的作为，最后讲到祭司他分得的部分，先处理百姓的部分，再处理祭司的部分，这是献祭部分的结构。到了利未记的第三部分，处理生活各式各样的环节，食衣住行的各个层面的时候，我们发现了同样子的结构，也是先处理对一般百姓的要求、警戒和劝勉，接下来处理祭司的部分。这样子的结构对我们来说很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如果您熟悉古代近东的社会阶级制度的话，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非常的别出心裁，也有深意。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祭司其实是非常非常崇高地位的一群人，也许因为他们必须要有特别的身家背景，至少因为这一些人和神明中间好像有特别的联络的管道，他们可以知道神明的心意，他们可以为一般的人到神面前来求问，说不定这一些人也可以透过某一些的仪式或者祷告祈求，使人可以趋吉避凶。总而言之，不管是哪一个理由，祭司在古代近东的社会里头被视为是很特别的一群人，所以在各式各样的事上他们总是优先，他们跟其他人很不一样，他们被特殊的对待。同样的状况到了利未记却是刚好反过来，我们在这当中发现祭司的确有从神那里所得的尊荣，他们穿华美的衣服，神是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们也发现很多时候他跟以色列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祭司亚伦进到圣所，他必须要为自己、为他的本家赎罪，不是因为他得神特别的恩宠，好像无罪，所以他可以在以色列当中来为众人献祭服事，反而是因为他也是有罪的，所以他得从自己的罪先处理起。同样的这个部分告诉我们，在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之后，说不定经文暗示祭司既然也是以色列人，所以基本上从第17章开始的规范祭司也都得遵守。到了第21章，现在祭司因为他的职分的缘故，他有一些额外要遵守的规矩，所以祭司虽然有不同的地位职分，但是经文对这一群人的要求却是更高的。21章第一节这样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子孙做祭司的说，祭司不可为民中的死人沾染自己，除非为他骨肉之亲的父母、儿女、弟兄和未曾出嫁做处女的姐妹才可以沾染自己。21章一开头这里规范的是，就好像所有以色列的家庭一样，都会经历亲人死亡， 当祭司碰到这样子的状况的时候如何处理？我们在讨论洁净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概念，是人接触到属于神的那个范畴，比如说生或死，那会有不洁净的问题。因为在接触到神特别的作为，那是要人回过头来趁那个机会好好的反省、祷告、安静，所以他可以一重新一次认定自己的身份，也在神面前持守。所以死亡在这个观念之下它成为不洁净，但祭司他在服圣职的时候，在献祭各样的事上，他必须要是洁净的。那亲人的死亡又是不洁净，这两个要观念要如何的调和，如何的处理？生活当中真正碰到亲人死亡的时候，祭司该如何自处呢？利未记第21章告诉我们，祭司既然为祭司，他就必须持守他洁净圣洁的这个部分。因此对于以色列社会当中一般百姓的丧家处理丧事的状况，他要小心，他要避免，他不可以因为这一些缘故沾染自己，以至于他在后续处理其他人献祭的事上造成了污秽，使得其他人的祭成为不洁净而污染了圣坛。但是祭司仍然是人，他也是以色列当中的一份子，他也有他的亲族，有他的父母兄弟。如果是这些人的死亡，那怎么办呢？21章一开始的经文讲得非常的清楚，祭司只有在至近的亲人过世的状况，是他的父母，是他的儿女，是他的弟兄，以及他未出嫁的姐妹，是在这一些人当中如果有死亡发生，那他才可以参与在其中。第四节开始讲到参与在其中仍然有一些规则是需要小心谨慎不可犯的。第四节说，祭司既在民中为首，就不可从俗污染自己，不可使头光秃，不可剃除胡须的周围，也不可用刀划身，要归神为圣，不可亵渎神的圣名，因为耶和华的火祭就是神的食物，是他们献的，所以他们要成为圣。记得我们提过，在古近东当丧家举哀的时候，很常有的风俗习惯是他们剃头发，他们把所有的头发胡须等等都剃了，这是非常常见的风俗。祭司可以在自己亲族至近的亲族当中有人死亡的时候参与在当中，但是不可以用类似其他风俗的习惯来举哀。这里很清楚地讲到，所有剃头发胡须的这些事情都是不可以做的。除开死亡的这些风俗之外，21章第7节开始规范祭司的婚姻。第7节说，不可娶妓女或被污的女人为妻，也不可娶被休的妇人为妻，因为祭司是归神为圣。妓女或者被休的妇人在以色列的社会当中仍然有婚嫁的可能，而且其实还算常见。虽然这一些人在婚嫁的过程当中，他们缔结的婚约的状况是每一次两边互相商量同意的，但祭司呢，在合法的情况之下却不可以，因为神定规祭司必须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他不可娶妓女或者被休的妇人为妻。在第8节结尾把这一些特殊的要求规范给了一个很清楚的理由，提到因为这一些祭司在神面前侍奉神，所以他们必须要持守 归耶和华为圣的身份，不单是祭司本身有更高的标准来要求。21章第9节说，祭司的女儿若行淫入没自己，就入没了父亲，必用火将他焚烧。连祭司的家族，他的儿女等等，他们也都在同样的规范当中，必须要合乎祭司家族生活的伦理。第21章第10节提到，在弟兄中做大祭司，头上倒了膏油，又承接圣职，穿了圣衣的，不可蓬头散发，也不可撕裂衣服，不可哀敬死尸，也不可为父母沾染自己。我们刚刚提到，祭司可以在至敬的亲族当中有人死亡，参加那个举哀的过程，他可以悲伤，但是大祭司第十节，因为他特殊的身份等等，在这里呢做了更明确的规范，意思是说，如果有一个祭司，他的家人，他的父母亲过世，或者他的儿女过世，他可以参与在那举哀的过程，但是如果是大祭司，他又不可以。祭司还有轮职的可能，大祭司在他任职的那一个阶段当中，在以色列人当中，没有人可以取代他的职分，也因此在这里规范，如果是大祭司，因为他头上倒了膏油，他是被拣选成为大祭司，他在那一段时间他承接圣职，所以他不可以。他不但不可以，对于他的食衣住行等等有非常多的规范和要求，他不可以蓬头散发，他不可以撕裂衣服，不管是平时或者是在人生特别困难的阶段，他有特别的身份，就要活出特别的样式来。他不可以哀敬死尸，他不可以出圣所，他不可以亵渎神的名。对于自己职分的神圣，这样的理解可以帮助一个祭司在他服圣职的时候，他会谨慎小心，因为知道不是靠着他的本事或者才干他有这样子的职位。在利未记21章里头很清楚的提到，因为神膏油的冠冕在他头上，是被拣选，是被神所高立的，所以他不可以轻看他的职分。第13节开始，和刚刚规范祭司的部分一样，提到大祭司的婚姻的部分，他要娶处女为妻，寡妇或是被休的妇人，或是被污为妓的女人都不可以娶，只可娶本民中的处女为妻，不可在民中入没他的儿女，因为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在古代近东的社会当中，到底神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对一般的平民百姓来说没有太多的途径和管道来得知。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讲，我们有各式各样获得知识的管道，我们有书籍，我们有正式的学校，我们有很多的大众的媒体，我们有网络，我们有教会各式各样的聚会等等，这一些都帮助我们来认识神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神。别忘了，在古代以色列的环境当中，连经文的经卷数目都非常非常的稀少，必须要透过抄写才能够很不容易的得到一卷。以色列民众的识字率也不高，所以所有知识的传递都造成困难。所以大祭司这个人，以及他的所言所行，他的所作所为，不管是他在家里头有丧事的状况，或者他的婚姻，甚至于他的儿女，会很大程度决定以色列人所认识的这位神，他的要求是什么，他在乎什么样子的事情，他是一个怎么样 本性的神，因为这些缘故，所以经文规范大祭司必须要用一个特别的标准和身份来看待自己，不可在民中被入没，因为以色列人要透过他的食衣住行等等来体会上帝的心意和要求。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21章第16节开始告诉了我们一些从今天我们的角度来看，也许有人会觉得很特别的经文。16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告诉亚伦说，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献他神的食物，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折手的、驼背的、矮挫的、眼睛有毛病的、长癣的、长疥的，或是损坏肾子的，都不可近前来。祭司亚伦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近前来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他有残疾，不可近前来献神的食物。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至圣的，他都可以吃，但不可进到幔子前，也不可就近坛前，因为他有残疾，免得亵渎我的圣所。我是叫他成圣的耶和华。于是摩西晓谕亚伦和亚伦的子孙，并以色列众人。对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自由平等的思想情况之下，我们会觉得这里好像有相当的歧视。这一些生下来残疾的，不管他的问题状况是什么，就好像18节开始所说的，是瞎眼、是瘸腿、是肢体有余、是多一个手指或者少一个手指等等，这一些人他们生来如此，他们有什么过错呢？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做祭司呢？我们需要注意到这里有几个要考量的地方。第一个是22节所说的，有残疾的这一些人，他们仍然可以吃所谓祭司当得的那些部分。祭司当得的部分都是以色列人献祭献给神的，所以都是圣或至圣的，是非常神圣的。所有生在祭司的家族里头，不管他有没有残疾，他都可以吃。所以就他们个人的神圣性而言，是没有区别的。现在有差别的是在于他们侍奉的那个部分。因为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古代以色列特别的状况，是以色列百姓透过他们眼前在聚会的时候，在献祭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祭司他的仪态、他的容貌、他的举止、他在献祭过程当中的行动等等，透过这些眼前可见的，那大概是他们宗教教育里头几乎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环，是透过这些来体会、来想象那位背后拣选这些祭司的那位上帝，为了要能够把神的荣美、神的荣耀、神的尊贵、神的神圣能够在以色列人面前比较理想的呈现、表达出来，所以在这里规范这些生在祭司的家族，但却是身体有残疾的人，规范这一些人，他们不可以服祭司的职分。虽然就祭司的福利而言，这一些人毫无差别。我们也许会问，那这一些有残疾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的人生会是如何？他们生长在这个祭司的家族当中，却不能服祭司的职分。虽然他们好像衣食无缺，因为所有神的食物，无论是圣的是至圣的，他们都可以吃。然而他们对这个社会、对他们的家族似乎没有贡献， 如果是这样，他们的人生不是也非常的悲哀吗？其实不然，因为这一些人，他们身在祭司的家族当中，虽然没有机会服祭司的职分，但是他们仍然可以有他们的人生。我们知道，在祭司的家庭和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仍然有他们的牲畜，需要照顾，需要放牧。在祭司居住的城邑附近的乡野，他们仍然可以有他们的产业。祭司唯一和人不同的是，他们没有永远归属于他们的地。但是以色列当中有好多的祭司利未人的城邑，他们可以居住在那里，他们一样可以使用那附近的土地来照顾他们一家的生活。这一些有残疾的人，有残疾的祭司的家族的人，他们也许没有机会服侍以色列百姓，他们却有机会来服侍他们自己家里的人，服侍其他的祭司的家族，成为他们人生里头，他们意义，他们的生活，上帝分给他们的。为了以色列百姓的好处，这一些人也许有一些牺牲，但是却是为了把群体更好的带到上帝的面前。21章里头规范的是祭司和祭司的家族。对于我们侍奉神的人来说，也许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我们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我们所活的、所做、所不做的，是不是可以把人更好的带到上帝的面前？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